主后2005年5月，北美大湖区华语服侍者训练。主题：成为一个有神圣属天托付的人。第一篇，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聚集。那我们呢，开头来到这个地以后，现在是第二次啊，第一次是英语的，是做伸延者的操练。那第二个就是华语的，就是学习愿意在教会中负责弟兄们的一种的成全。为什么这样呢？因为在英语那一面非常需要为主说话的弟兄。这个教会中多年操练三分钟三分钟，慢慢把我们中间呢所有多年主所量给我们的特点在不知不觉中啊消失了。所以我们就感觉啊不行，要做这个伸延者。那为什么这个华语呢？是主在这些年在我们中间呢做工做的很多。如果我记得不错，好像1999年，也就是10年到11、12年以前啊，我们的人数啊并不是那么多。我们如果有一个华语的聚会能有200、300弟兄，我们就非常的快乐。那么教会的数目也不会那么多。现在呀，在这里华语的弟兄们应该是有2000多，有2000多分在各个不同的地方，有的在一个大杂院里就很难长，有的这个家庭还不错长得好一点，有的出生之犊，就是新兴起的教会，这个负责弟兄啊满脑子都是如何干一番，也没有神，也没有基督，也没有真理，只剩下做工。我就看看这个我们这个情形啊，大杂院的也不简单，这个一大堆出生之犊的也不简单。所以我觉得我们呢最好啊有这么一个周末好好的来看一看呢服侍的事。那么等我这个开始写纲要的时候啊，我就发觉啊这个2天半是太理想一点啊，应该是最少要6天。那么6天以后啊，这个如果我们能够这样聚6天啊，那么弟兄们回到各地去，理念会清楚一点，认知会清楚一点。所以这一次啊又变成蜻蜓点水，就这么说一下就算了啊。事实上很多要命的地方都没有摆进去。我们一共写了4篇信息，第一篇第二篇是不太实用的，就完全是你的认知。第三篇第四篇开始讲到一点运作，所以到第四篇的时候啊，那篇信息就有3页半那么长，所以最少是需要2堂。那我们这个不跟着篇数走，就是我们这样念的啊，如果觉得可以念得很快或者不是那么必须，我们就快快让它过去。如果我们感觉这个地方重要，就会多驻留一些时候。那开头的时候盼望弟兄们认识啊，主在我们中间的工作是多的，是丰富的，那主对我们的期望也是高的。从一面来说，主把我们带到美国来，无论是东南亚哪一个国家，包括中国大陆、台湾，到美国来叫我们能够蒙恩，叫我们能够在一个新鲜的环境里得救，也能来爱主。另外一面来说呢，我们怎么不知道这是不是主为着他更大的工作的一个储备？因为我记得李弟兄，就李长寿弟兄啊，跟我们有这样的交通，最早工作在上海，后来他就到山东的烟台，然后他再从烟台再去上海，然后再从上海去台湾，然后再从台湾到美国。他说每一次在开始一个新的工作的时候，他都有一点呢更深的学习，知道有一些东西是会制造难处的，试试看能不能把那个可以不必要的拿掉。换句话说，每一次开始啊都比以前能开得好一点。主怜悯我们做些什么，我相信能做得更健康一点。有很多不必要的事物我们可以防备它，有很多基督之外的事物我们可以除掉它，能够让主啊更单纯的在许多的城市里得着一处一处的地方召会。这是主怜悯的事，这是第一个。 是不是主得着我们这么多的人，为着叫我们呢将来能够到啊我们的祖国，能够为着主再能好好的来开展。另外一面来说，你们今天所在的地方，他们的刚强啦、软弱啦、属灵的情形啦、属灵的认知啦、教会生活的实行啊，都和你们是连起来的。因为你们或者已经是负责的弟兄，或者是学习做负责的弟兄，所以弟兄们，你们里面呢恐怕要很清楚，你们怎么样教会就怎么样。你们刚强了，教会就刚强。你们软弱了，教会就软弱。你们爱钱了，全教会爱钱。你们生活啊都是打拼啊，搞事业买房子啊，全教会也都是打拼啊，搞事业买房子。因为什么呢？因为一个个的地方教会如何，不是取决于基督，而是取决于一处一处教会主的使者们如何，或者说长老们如何。但是啊，长老们比不上主的使者。比如说啊，神工作的显明，在这个主所在的时候，他是设立使徒们。那么耶路撒冷教会兴起了以后，他是由使徒和长老。保罗的教训是非常着重在长老，但是到约翰，就是启示录的时候，他写了七封书信，他是写给教会的使者。你要写信给在以弗所教会的使者们说，是他都写信给教会的使者。为什么呢？因为到末了，当这个教会啊不断的产生不健康的情形的时候，主是要得着一般呢愿意向着主负责，也能够在主面前刚强明亮认真追求，也能在基督里劳苦侍奉，把自己啊摆上，主要得着这样的一般人呐、啊，来怎样的来啊为他做见证。我们这样的聚集啊，不是一个长老的聚会，因为除了很少数的教会，比如说克利夫兰教会是有正式设立的长老，底特律教会有正式设立的长老，多伦多教会有正式设立的长老啊，大多的教会都没有正式设立的长老。为什么呢？因为一面来说教会不够那么成型，一面来说教会存在的时间呢比较短，所以啊我们现在为止啊大家都是学习侍奉的弟兄，或者大家都应该啊成为教会的使者，而不要去注意那个地位。那么你要注意了啊，盼望这两天半的时间在主的怜悯里我们能得一点帮助，也盼望我们呢能够看见啊，我们的琐事、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追求、我们的劳苦、我们的运作和弟兄们的配搭，就会决定啊我们所在的教会那个健康度。像这一次主怜悯啊，能够来最多的是底特律，因为这个门徒营啊叫他们产生了一些的门徒。那第二多的是克利夫兰，因为它地点近，所以大家好方便来。这两个地方来的多，弟兄们你要注意，底特律不会有十四个长老，但是如果有十四个主的使者回去一同来承担在底特律市教会的见证的责任，那弟兄们呢底特律定规会非常的兴旺，是不是这样？那么克利夫兰有13位弟兄姊妹回去，也是同样有负担，劳苦尽职追求爱主，也活在弟兄们中间，照样啊我们也会影响主在克利夫兰教会华语这个部分所该有的见证。所以弟兄们你要注意啊，开头我要告诉你，你不要小看你，你是谁呢？你就是你所在的地方那个弟兄姊妹健康度的决定者。能不能记住啊？你若是健康的， 那么你那个教会啊就会健康。你若是随便的软弱的做礼拜的，甚至是玩教会的，那整个的圣徒啊就要因着你受大的亏损。所以弟兄们，我们开头要说了，你要知道你是怎样一个人呢？你要成为一个有神圣属天托付的人，这是啊我们常用的话。这个讲句简单的话，就是你要成为一个有托付的人。就好像什么呢？一个老师他是有托付的，但他是一个老师的托付。这个好的老师除了上课以外，他也关心呢、学生们的福祉。那有些老师上了课以外就再也没有其他的事了，这是他的托付。我的托付就是来教书的，帮助这些学生的。这个父母也有托付，这个父母的托付就远超过一个做老师的托付，对不对呢？但是啊，更进一步啊，父母的托付在原则上90%的家庭都是相同的。换句话说，很少有做父母的不是把一切都放在儿女的身上，但是呢，他们所放的和他们这个所事是成正比的。弟兄们懂这句话的意思啊？如果他自己是高的，他自己是有眼光的，他自己是丰富的，他自己那个人性的生存生活是高尚的，他带这个孩子啊，同样的带，他带出来的孩子就和有些家庭就不那么一样。如果他是一个酒鬼，如果他是一个赌鬼，他带这个孩子他也会有托付的，但这个带这个孩子啊，他就会带出另外一种的情形来。所以弟兄们啊，我们要看见一个有侍奉的人，他是一个托付，不是一个职业，不是一个职位，不是一个我可以做一些事的地方，而是一个承受托付的地方。而我所承受的托付啊，又和我与主的关系啊是成正比的。所以如果这个神圣事物享受经历的越多，属天的丰富看见的越多，那你这个托付啊一定就是越高。能不能清楚？这样来说，就是一个在教会中愿意负一点责任的人，你要学习啊相当的注意。因为啊，你会决定圣徒，你的所事会决定圣徒的所事，你所在那个程度的高度，你这个属灵上有多高，那个教会呀也就有多高。所以啊，你要看见，你要成为一个有神圣属天托付的人。为着这一个，我们就来讲了。第一个，你是一个有看见也在灵中啊持定看见的人。你要注意啊，有看见不是一件小事，持定看见更不是一件小事。这个多年以前我还不太懂那个持定看见多严肃，比如说我们都是倪弟兄和李弟兄知节见解培养出来的，我们大家都要很坦诚地说，如果没有主兴起倪弟兄，也没有主让李弟兄接续倪弟兄这一份的知识，在李弟兄的知识里服侍我们，大概今天呢我们不会这样。我们是有很多特点，这些特点并不是孙悟空啊这石头裂开了就跳出个猴子来，那并不是啊无中生有或者糊里糊涂产生的，它是神得着了一个有托付的人，然后给他有神圣的启示看见，这位弟兄就照着主所给他的托付来劳苦，对不对呢？然后主借着他的劳苦再得着其他的弟兄，这个其他的弟兄也借着倪弟兄的看见，有同样的看见了，也产生一些劳苦，甚至于啊加上一些丰富。那么李弟兄在借着许多的弟兄们也在劳苦，李弟兄自己不可能嘛去直接服侍多少万的人，他也借着一些弟兄们也产生劳苦，就产生出、许多的召回来了。那 这一切啊，都是根据什么呢？都是根据啊，有一种的看见。弟兄们呢，我们可以把这一切给人，我们还得问一个问题：已经有这么多基督徒的团体了，为什么主在兴起我们成为361个团体？假定已经360个了，主为什么把我们兴起来？那么是不是主觉得团体不够多，再加一个？那就好像啊，有一个属灵人，我现在记不起他的名字了，他有一本书，我刚刚来美国时候读的，我这读了觉得很有意思。他说你要看见呢，所有基督教有各种各样的派别，就好像一个花园里有各种不同的花显出美丽来。我那是听了，你这个结语就是哭笑不得嘛，因为你一面来说他也是对的嘛，另外一面来说，那么如果是这样，基督身体一的见证从哪里彰显出来呢？多么容易，它是两面嘛，真理是两面嘛。所以啊，继续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那为什么主把我们兴起来？为什么主得着我们？为什么主叫我们这么爱他？为什么主要给我们有一些的托付？那这个托付到底是什么？第一个啊，你一定是一个有看见的人，你不要糊里糊涂做长老，靠着资历做长老，或者碰着运气做长老，或者做负责，懂不懂？这个负责弟兄有三种啊，有一种他是真负责，他就是多年爱主追求主，然后在圣徒中有一种显明，他负责了。有一种是在资历里，懂不懂？我这个从开天辟地我就在这儿，这个聚会从我家开始，这么多年我不长，所以你们也不能长，因为那是我带头的。也有啊，我见了不少这样的教会，有时候真叫你哭笑不得，因为这是真的是在他家开始的，或者说他是元老之一，不是在他家开始，他是个元老。那所以一切的事啊，他都知道，因为他也有他的长处，就是这么多年也没有离开主，还是在那儿聚会，还是在那儿服侍，这个也是可尊重的。但是你注意啊，这个用资历带进来的责任，他的层次不会高的，懂不懂？他不会是主耶稣的层次，因为他不是根据主来负责，他是根据资历来负责。他的忠心是叫人感动的，你不能不感动，因为他这么多年爱主嘛。你想想看，这么多年这个人来那个人走，这个教会生活的人变得很快的，对不对？那经过试炼那不简单的，所以这个弟兄这么忠心，你要感谢主。但是你也要知道啊，资历做负责弟兄绝没有益处，负责弟兄一定要在生命里，在真理里，在劳苦里，对不对呢？那是根据一个看见。那还有一种呢，就是糊里糊涂的，就是运气很好，因时际会，也没有生命，也没有真理，什么都谈不上，就碰巧他做了负责弟兄了。你说他圣经读了几遍，谈不上；你说他多爱主，也谈不上；你说生命上有什么经历，也谈不上；那么他是不是特别有什么能力，也谈不上。总之他是真运气，碰上了就做负责的。那开头他是三个得救的人之一，以后这三个人变了30个了，他们三个坐前面，懂不懂意思啊？我告诉你啊，这种负责的可是做不得的。负责弟兄你一定要看见啊，你的琐事就是教会的琐事，你不要根据资历负责，你也不要碰巧成为负责，你要从主那里有一个看见。这个看见呢，要和服侍你的弟兄们的看见是一样的，要和尼利用李用的看见是一样的，有这样同样的看见，这个看见呢改变你这个人。对，一个人的看见是会改变这个人。我举这个例啊，文思贤，贤这个胖胖的，这个壮壮，他有一天突然看见施星星了，一看见以后啊，这个看见就改变他。施星星很凶啊，但施星星很笨，现在跟他讲，你若是体重不减到什么时候，我就不嫁给你。哇、哦，他真减了，那我就在想，我说你嫁给他以后不就回去了吗？哪一天下这么傻的人？但是姊妹啊，他就这样，哎，我那天。 一看那个文思贤呐、生活都改变了，生活改变了，他这个吃饭也改变了，然后每天跑啊跑啊，一定要把肚子跑小啊，这个一定要跑成很好看的一个青年人，然后再到高雄去求婚，那就娶来了。但是啊，这个池定看见就不简单了，懂不懂意思？有这个看见了，看见以后啊，这个池定看见，现在感谢主啊，有个女儿了，现在又开始跑了。问他为什么又跑了，他现在为着女儿跑，因为有了孩子一定要活得久，所以他为着女儿又，他看见。我告诉你啊，属灵的事是一样的，属灵的事其实在一个看见，你知不知道？一有看见以后啊，他就产生焦点。一个有看见的人，他就是有焦点的人。文思贤在没有看见施星星之前，他没有焦点的，聚会里东张西望，看有什么姊妹。你也不要说，哎，我从来没有，我不相信那种弟兄，一定青年单身的，到个地方聚会就看，姊妹也看，不过是偷偷看就是。但是看见以后，哎，他就吃定了。这个看见呢，改变这个人，属灵的事物完全是一样的。我们信耶稣了，是一个看见。信耶稣这个看见，可以是一生来取用，像保罗这样，也可以是一个好的起头，像彼得这样。你看保罗和彼得那个不同，对不对？彼得第一次的看见是主耶稣遇见他嘛，然后主耶稣讲，你的名字要叫基法，就是石头，对不对？你的名字要叫石头。他看见了，看见看见以后干什么呢？就回到加伯农去打鱼去了。打了多久呢？恐怕打有一年了。所以彼得跟随耶稣没有三年半了，一直等到主耶稣再到加伯农，对不对？然后他的岳母不就是发了热病了吗？就去服侍他，服侍他以后，他里面又觉得这个主活了，然后怎样去打鱼了，主就陪他去打鱼了，是不是？打打打不到，后来一下打上来一大堆，他就跪下来，主啊，你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你有没有注意？他又看见，他开头主告诉他你是一个石头，我看他蛮开心的。现在他看见了，我是个罪人，然后主就对他说了：“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又一个看见了，他就成为一个跟随主的人了。他这个看见呢，是逐渐的增加的。那这个保罗的看见不一样，保罗在往大马色的路上，主向他显现。这个显现呢，叫他看见了主。这个看见主，他是一个的行动，一次的看见。这一次看见，叫他第一个问主啊，你是谁？叫他认识了这个耶稣啊，他所逼迫的耶稣，就是坐在天上的一位。那不仅是这样啊，这个看见也叫他瞎眼了，叫他知道我必须要有同伴，所以他就需要人来带着他。然后他第二个问题说，主啊，你要我做什么？啊，主又告诉他，你到大马色去，你到啊直接，对不对呢？然后你在那里，他就祷告了，祷告了三天三夜，这很特别啊，没有吃没有喝，圣经这么记载，就一直祷告。在他瞎眼的时候啊，他看见了一个人，这是瞎眼，记不记得？他眼睛明亮的时候，他是看见了基督，就叫他瞎眼了。他瞎眼的时候啊，他就看见亚拿尼亚，这个来按手在他手头上啊，就告诉他，兄弟扫罗啊，你所遇见的耶稣打发我来叫你能看见，然后怎样呢？又被圣灵充满。所以啊，你有没有注意啊，他一次的看见，看见了基督，在他的回应里主叫他看见召会，然后在他的生活里主叫他看见圣灵要充满，然后在他的劳苦里主叫他看见你要我做什么，我要你做什么吗？我要你活在教会生活中。所以啊，你看见我就叫你看不见世界任何的事物了，你瞎眼了。但是啊，你要在眼瞎的时候又在异象中看见了一个人亚拿尼亚。所以你注意啊，这个天上的主和地上的亚拿尼亚是在同一个意象里分两次向保罗显现，叫他看见了基督， 叫他看见了召会，叫他看见了他的生活是要被灵充满，也叫他看见主要他做什么呢？主要他活在召会生活里来兴起召会来。所以你有没有注意啊，他这一次的看见呢就非常的丰满。这一个看见叫他呀这一生啊都不能离开了。所以末了他对亚基伯王说，他亚基伯王啊，故此我没违背那从天上来的异象，那个异象我一次看见的就成为我的一生了，能不能清楚？所以弟兄们啊，你必须是一个有看见的人。你这个看见可以是分多次的，像彼得这样看见了就溜了，溜了就再看见，那看见了又软弱了，软弱了再看见，这是彼得的经历。也可以像保罗这样有一次彻底明确的看见，这个一次彻底明确的看见叫他整个的人呢受主耶稣的控制，受神经纶的控制。但是保罗那个见证，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异象，就说什么呢？他不仅是一个看见的人，他也是在一个灵中啊吃定看见的人。我想和弟兄们呢简单说这样的话，有看见的不多。今天基督徒这么多，基督徒中有看见的不多，大家都看见主耶稣是救主，很多人都看见主耶稣可爱，很多人也看见这个人呢要和主合起来，要为主活着。但是啊，很少人有一个看见到一个地步啊，这个看见呢成为他的存在了。我看见了一个东西，我以后一定要为这个活，因为这样呢这个看见呢也成为他的持守了。你知道今天你来观察啊，主借着尼弟兄把我们兴起来，那是二几年，到现在就80年了，对不对？如果他是1929，我有这个印象啊，这个达尔比他们都是二级，很特别的，新津多夫啊，达尔比啦，都是二级，啊，好像是1727啊，1828，1929啊，就这个时代有可能会说，总是1920几年，现在不就80年了吗？80年你有没有注意啊？好像尼弟兄开头给我们的看见，现在大家都看不见了，不可思议啊！你有没有注意今天教会中讲的不再是尼弟兄的看见，今天教会中所讲的也不再是尼弟兄给我们所说的看见，今天教会中几乎不讲基督了，几乎没有主了，讲的都是很古怪的东西啊！这东西是好的，是非常好的东西，但是无论多好的东西不能取代基督自己啊！所以很多的教会的存在不再说我们是基督的见证，我们是基督生机的身体，在这个地方的显出，我们的内涵是基督，我们的活出是基督，我们的显灵是基督。今天很多教会呀，以为荣的，以为傲的，劳苦的，是为着另外一个特殊的东西。你知不知道啊，有看见也在灵中吃定看见是非常艰难的事，因为我们人是复杂的，所以我们对待真理也是复杂的。真理其实是很单纯的，就像主的话，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嘛，就那么简单。但是因为我们人是复杂的，我们就有个 yeah but， 这个英文不讲 yeah but， 就是是但是，是这样但是又怎样，就复杂了。因为我们这个人的复杂呀，就把召会中许多的事也无形中变得复杂起来。召会有基督就好嘛，召会有主的话就好嘛，召会有生命就好嘛，召会把基督见证出来就好嘛。如果主兴起尼弟兄是为着召会嘛，如果主兴起尼弟兄是为着召会嘛，如果主兴起其他弟兄也是为着召会嘛。召会不能为着基督之外任何的事物嘛，因为召会就是基督自己嘛。这一个看见这么多年主给我们，但是也没有多少年嘛。你有没有注意啊，你到一处处教会去的时候，你里面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为什么大家引以为傲的不再是主了，是主之外的一个东西，这个东西是紧紧连于主的，可以是出于主的， 甚至在主面前是非常有价值的，但是主绝不会要你用任何的事物来取代基督。所以这个吃定看见呢，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所以第一个啊，你如果要服侍，你必须要有看见。那我愿意告诉你啊，你的看见有多少，你所服侍的人看见就是多少。你的看见有多高，被你服侍的人看见也有多高。你的看见有多丰富，被你服侍人看见就有多丰富，对不对？你所看见的有多数天，被你服侍的教会就会多数天。但是啊，不仅有了看见，你要学习做一个在临终呢来吃定这个看见的人。就我不会离开这个看见，懂不懂？什么东西都可以来，甚至我可以成为一个寻道的人，但是我不愿意离开你所给我看见的那个神圣的托付。现在我们就来这个 outline。 第一个，一切属灵的事物开始于临终的看见。就我刚刚举这个例了，彼得有一个看见，保罗有一个看见，彼得有个看见需要再看见再看见再看见，保罗有个看见，一次的看见就成为永远的看见。能不能清楚？这个就控制了他的一生。但是啊，我们的经历是彼得或者是保罗，或者两面都多少有一点，有一件事是确定的，没有一个属灵看见的人不可能服侍主。到底我们还不是基督教的团体啊？我记得我到一个地方去读书啊，我去参加他们的聚会，这个校园的一个华人的聚会。这个聚会里有这个伟大的人物，有一个叫做魏庸啊，是不是有这么一个人？后来在台湾很出点风头啊，啊，他在那儿读博士，哎，也都一块聚会，大家尝试祷告，这个很有意思。那个负责弟兄大概也听见我的祷告，这个弟兄是以前在我们中间待过的，大概识货。那时候我才二十几岁啊，他说：“朱丁啊，你既然来了，请你讲篇道，请你讲一些话。”我就讲了一篇道。你知道那一篇道一讲完呢，太多声道，太好，太好。但是啊，他们夫妇就谈了，谈得很有意思啊。这个弟兄就跟这个姊妹讲，后来他们告诉我说：“哎呀，感谢主把弟兄带来了，你看今天这个道啊。”那个姊妹就讲一讲。说好是好啊，下次聚会你的人要减一半，人数要减一半。果然是这样，下次聚会我又去一看，哎，怎么本来四十多变成二十多了？为什么呢？因为凡是那些玩基督教的、搞基督教的，像那个魏，他不是后来什么主任部长，他干了很大的官呢。只是魏，对不起，我这么说他，我想他也不会怪我，因为他是这样嘛。通通不来了，通通不来了。为什么呢？它不是一个有看见的聚会，是一个中国人彼此娱乐的聚会，懂不懂？就中国人呢、啊，就是校园很多，比如说上百个中国人呢、啊，那么这个每个礼拜中国人来在一起啊，懂不懂？大家谈谈呢、啊，吃吃饭呢、啊，或者吃点茶点呢、啊，然后你讲点主，我讲点主，也不一定有主。等到我讲了一篇道说必须有主，那二十几个人讲。这个聚会我们不要去，因为我们是啊娱乐的，他是干真的，懂不懂？这个干真的，一干真的，这个别人就不好办了。所以弟兄你要注意啊，太多的基督徒做太多基督徒的事，好像那个李登辉啊，李登辉他不仅是干假的，对不起啊，哎，这个也不要讲李登辉了，就是。台湾有一个总统吧，干假的，从开头就骗人。哎，有一天我老了，我要到山上去传道，所以就把那一批这个国民党的那个 VIP 啊，一个个骗得糊里糊涂的，就以为啊这个人最容易控制。你知道他出来其实是双面的，一面他表演得特别好，一面这个人也坏，国民党的人也坏，他就想找一个。蒋经国走了以后还能找一个人是他们能控制的，一看，哎，这个人没有雄心的，就想做几年总统就到山上去传道去了，所以就把他拱出来了。没有想到这个人这么厉害啊，他有日本的血统啊，他就差了一步没有告诉日本天皇，对不起，我们也把台湾带到日本国，就差这么一步。 哎呀，我告诉你啊，他跟人讲是真的，他也传道，现在也传道啊。我就是想，这么一个人他传什么道？哎，他传道也是真的，而且人会得救啊。我告诉你，不信的牧师讲道信耶稣，会叫人信耶稣的，人会得救啊。但是你注意啊，这一切东西啊，他不是从一个看见里出来。李登辉，对不起，这个台湾这个总统啊，我这样说吧，我不敢轻看他，他那个理念我还是很佩服。你看现在这些那个阿扁那就很差劲了，搞几个子弹胡搞一通，他还不至于那么没有人格，他是有理念的。我一定要把台湾搞得独立啊，我一定要把台湾建立成一个国家，我要做台湾国国父。这个他是有理念的，懂不懂？这他也有他的看见。哎，我信耶稣了，我也觉得信耶稣不错。我想他大概也是讲真话。我退而求其次，将来你们不给我发展，我就到去传道去。因为我太了听了太多地方讲了，有一天我退休了就传道了。哎，一面我很喜欢，那总比在棺材里传道好，他还有口气传道。一面觉得这个主难道就只值得你退休以后再传吗？你就不能不退休把职业辞了传吗？懂不懂说话的意思？为什么一定要把主搞得这么低呢？但是连我们的林世珍都是啊。林世珍，我讲对不对？现在宋新明也是，宋新明是，哎，我要，不，他好，他感谢主，他是做了多少年就传道，不需要退休。他还说什么55岁啊，还是做了多少年，就可以养自己了，啊，就他要出来服侍主，那是感谢主。那他说我又不累做教会，感谢赞美主，对不对？弟兄啊，但你注意一件事啊，有一种的看见是叫你受吸引的，有一种的看见是得着你这个人的，有一种的看见是叫你里面有响应的，有一种的看见会叫你为他而活的，懂不懂意思啊？我这个看我这个孙女，我这小孙女很有意思啊，这次见她变了，以前一见人就笑，现在会讲话了，不笑了。哎呀，我就很失望，以前见谁都笑啊。然后第二个，一到我家先玩狗不玩祖父，我这叫她她也不理，她就说阿比阿比阿比，你这是玩狗。我说一直叫她，我说 call grandpa say papa， 不理，阿比阿比。然后啊，我带他去吃冰激凌，也有几个小朋友，就差不多一般大。我看看他，也没有比别人特殊，那都几个小朋友。可是奇怪在这儿，管他现在会不会叫爸爸，会不会笑，我看见他了。这个人呢很奇怪啊，我才几天呢，好想他。那个看见呢，我还是个属灵人，对不起啊，多少还是个属灵。属灵人也是母的，还说哎呀，这个怎么这个想见这孙女？昨天就想，晚上没有事开车去看一下孙女，啊，这个一个人呢，就他有一种看见呢，不仅叫你觉得好，觉得美，他改变你的存在。这个看见的越高，你将来基督徒的路走得越好。我们今天在座没有一个人讲我什么都没看见，多少大家都看见一些什么，要不然你怎么会？有一点心聚会，有一点心爱主呢，但是这个看见到什么地步会决定你的生活的。但是无论如何，凡是你在临终有看见的，那个看见呢必须成为一个启示，就说一个 vision 呢，这看见就是 vision， 必须成为一个 revelation， 懂不懂啊？谁有启示呢？这个 vision 呢是一个大的图画，在一个大的图画里，有一棵树，有一栋房子，有一个人，有一艘船，有一个农村，有一座山，那个都需要你慢慢的来体认，懂不懂话？那个就叫做启示。我看见主耶稣真好，这是你得救就看见了，你也开始爱主了。但是主耶稣好在何处？那个是需要启示的。主耶稣的救赎真好， 我从来没有想到像我这样一个罪人呢、竟然还能蒙恩，竟然还能起来爱他跟随他，那个真好，懂不懂？这就是这个主耶稣啊，那个看见的主耶稣成为启示的主耶稣，主耶稣的宝血真有价值，主耶稣的生命真是丰盛，主耶稣的掌权真是属天，主耶稣的心意真是超越，主耶稣的运行真是完美。我告诉你啊，你有这些看见以后啊，你就是一个在看见里满了启示的人了。我得着了一个东西，我再得着一个，再着一个，这个就叫做成长。什么叫成长呢？我信耶稣的那一天我有看见，但是因借着这个看见呢，我里面不断的被拔高，这个看见成为启示，成为许许多多的启示，懂不懂？多方多面的启示，然后这个启示呢要成为控制我们的意向，因为有这个启示了啊，我就要为着这个来活着了。所以保罗就说这个话，保罗说，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我这个人呢有了看见了，有了启示了，就受了他的控制了。很可惜啊，事实上的东西是不一样的，但是在英文是同一个字，看见是 vision， 意象也是 vision， 不是 strange vision， 意啊就是个 vision。 为什么把它翻作意象呢？就是说不是平凡的，是超凡的，不是属世的，是属天的，不是地上有的，是天上的事物。所以我们把它翻作意象，我看见了一个东西啊，这个东西啊成为我的规范了。所以什么叫做控制的意象呢？就是我因为有一个看见，因为看见你，我得着了许多的启示，这许多的启示啊就成为我的规范了。这个规范呢就叫做控制。我现在找一个职业，有个东西在规范我，我现在买一个房子，有个东西在规范我，我现在在劳苦，有个东西在规范我，我现在过一个做人的生活，有个东西在规范我，我这个人呢受一种的规范，这个是很好的说法，受一种的控制。但是你领会啊，这个不是权柄的霸道的控制，是一种生机的控制，我里面有一种控制。就好像，对不起啊，思贤女啊，对不起啊，哈，他这本来真胖，好了，这个思贤女就规定他，你体重不到多少磅，不准到台湾来看我。哇，这个姊妹也蛮精明的，所以他就跑啊跑啊，掉了多少磅？有没有二三十磅？
55。
你看这个姊妹狠不狠呢、你要掉五，你现在没有回那个原来那么胖，还是很，他现在比有一段时间真胖了，我掉55磅啊。但是为什么他愿意心甘情愿呢？因为个甜美的婚姻等着他，所以他就愿意，你叫我掉55，我掉给你看啊。他不掉55磅不准到高雄，他说甜甜棒棒啊，棒的，哎，掉了55了，打电话，行行啊，我来了，懂意思是我来娶你了。为什么呢？因为他有很长一段时间呢活在一个控制的意象，这个意象是婚姻的。我们的一生啊也要活在一个控制的意象，懂不懂？这个控制的意象啊影响我们，叫我们无论做什么决定，无论有什么打算，无论我们生活中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无论在我们生活中有什么样的劳苦，我们都要很清楚说啊，是有一个东西控制我们的。哎呀，有这样的弟兄那可是不得了、这个意象呢，这一启示啊必须成为控制我们的意象，那个这个意象就成为我们的托付了。我们为什么活？我们就为这个活。就好像那个时候你问四贤六，你为什么活？他要告诉你，我为着我未来的妻子活。如果他的规定是掉55磅，我就掉55磅。感谢主，年年轻啊，我们年纪大的人呢，他掉不下去的，掉下去吃一顿饭又回来了。所以年轻的时候掉磅是对的，哈利路亚。他后来成为一个托付了，我。这个托付的就是这个是我活着的目的了，这就是托付，懂不懂？好像你我今天一个托付， 这个中国人的说法，结了婚了就大七岁。你们知道这个说法吧？结了婚了就大七岁，就为什么呢？因为他有托付了。本来孤家寡人呢，光杆一个，他这死也是他一个，活也是他一个，活得好也是一个，活得不好也是他一个。哎，一结婚就觉得不，无论我做什么，我影响另外一个。所以我们中国人讲，你这个结婚的时候，你成长七岁，你的思考什么要比原来啊成长七岁。还有一个说法，有了儿子就大多少岁，有没有听过？说一个人有了儿子以后，他又会再变一次。为什么会这样？就是这里所说的，因为这个托付出来。对，我本来是一个人活，现在有个家了，有我的妻子了。本来是我跟我妻子活，现在有儿女了。他这个人呢，就成为一个有托付的人。他做什么都小心一点，开车都变得小心一点，能不能清楚啊？这个无论做什么，他会考虑到我的家庭怎样，我的儿女怎样。所以弟兄们，你也要注意啊，你也要注意，这个我们的意向要成为我们的托付，这是属灵的。因为我里面有这个看见呢、啊，他成为我的托付了。因为我有这个托付啊，我的生存和生活呀就受控制了。因为这个是个托付嘛，就受控制，我不再那么自由了。那下面，那到底我们这个看见是什么呢？一个健康的看见，就是我们所看见的，就是一个健康的看见，它一定是连于神的。懂不懂？不要一看见，我看见广大的中国，这谁都看见，懂不懂？都是发财的机会，那更不得了啊！但这个看见呢，是连于神的，然后神心头的愿望，就我看见神了，我也看见了。神心头的愿望是什么了，然后我也看见了神的旨意、神的目的、神的计划、神的经纶和神的行政，懂不懂？在已过的永远里，他是有旨意的，根据这个旨意他要达到一个目的，在这个旨意达到目的的过程里，他是有计划的，这个计划的实施就叫做经纶。所以我们说，我们是为着神的经纶，意思就是我们为着神计划的实施的，懂不懂？计划的实施就叫做经纶，在实施的过程里它有行政的，所以它有它主权的安排的。这五个东西啊，盼望弟兄能领会啊。我们看见了，看见什么呢？看见神。在神之外看见太多也没有意思，懂不懂？我们要看见，看见是连于神的，我们看见的是连于神心头的愿望。我们知道这一位神到底神要的是什么，因为看见神心头的愿望就有这五个东西。在过去的永远里叫做旨意，后来一个更好的方法是理论的方法，就把它翻作定旨，所定下的旨意，那是根据以弗所啊，照着他所定下的旨意，神有他的定旨，然后呢这个定旨它就产生了目的，所以神是要达到一个目的的，那个新耶路撒冷就是他的目的，对不对呢？然后呢为着达到这个目的，他是有计划的，所以才会有各种的时代，他计划了列祖的时代，他计划了律法的时代，他也计划了恩典的时代，这都是在他计划里一步一步的。在每一个时代里他是有经纶的，就是他在列祖的时代他做一种的事情，在律法的时代他做另外一种的事情，在恩典的时代他做再一种的事情，这些都是他的经纶。所以今天我们是在新约的时代，恩典的时代，享受的经纶是什么呢？是生命分赐的经纶，是神圣的生命分赐到我们里面来。然后怎样呢？在这个执行他经纶的过程里，他是有行政的，像我们今天能够住在这儿，这是他行政的一部分。像主给我们预备这么好一个地方，这是他行政的一部分。我愿意告诉弟兄姊妹，像这种地方这样的聚会是太享受了。阿门吧。的确享受。那为什么会？这是他的行政。我还告诉过你这个故事，我飞到新加坡去，说碰见林弟兄，哎，那个时候我正在做一些希腊文，那刚刚做完人都蛮喜欢的嘛，我就带着我报了，我说哎，感谢主林弟兄。我最近读了一些希腊文的研读，我给你看一下。 后来我都不知道他的英文到底够不够，那个是英文的，啊，他感谢都拿去了，拿去看完以后他就跑到我这边来，哎，朱迪啊，非常好。我就怎么会说那么一句话，我自己也不知道，我说哎，主如果给我一个地方，我告诉你啊，主如果给我一个地方，我就愿意住在那个地方，天天搞这个。他说我给你们，我给你预备一个地方。我是在乡下，主给我一个地方乡下，那个时候的确是这个想法，那个时候的确有这个想法。后来才发觉啊，这个实际的功也是大，这个时间摆不出来的，所以就买了那个房子。这是神的行政啊，买错了。你为什么买错呢？因为买的时候他，我们一看哇，这边有三个四个车的车库嘛，上面还有一个小小公寓嘛，那边有一栋房子嘛，我觉得太好了，就买了。买了以后，我们就开始照我们的计划把它装订、修订、修订。订了一半，有个人开车来了，你们停下来，这个建筑不合法，整个不合法。哎，不合法。我的反应就是，那把它退回去吧。那弟兄就讲那不可以，我说他骗了你啊，他说合法，不合法，我们不能买个不合法的，退回去。那就像李明道啊，哎呀，不要退了，我们把它研究研究吧。你再也没想到两个房子中间会结出这么漂亮的会所，这个不是设计出来的，这是神的行政搞出来的，懂不懂？好像神老早就知道我们需要这么个地方，所以神就叫那个人去盖那么个 garage， 然后盖 garage 是合法的，然后上面盖个住处，那个住处是不合法的，懂不懂？我们买的房子还问他，我说如果我们把这个 garage 改成宿舍行不行？哎，没有问题，这里根本没有code的，哪里没有扣的？这里扣的严得不得了，还没有扣的。你有没有注意啊？这是神的行政，所以啊，在他的经纶里，他会有行政来辅助他的经纶。神的行政不是为了行政，神不是没事干了就搞我们买个房子，然后中间加个会所，他是要用这个会所来做生命分次的事，来建造一处处的地方召会，能不能清楚？所以他的行政呢，是连于他的经纶。我盼望弟兄们啊，像这种话，你里面那个观念要很清楚了。如果我们有一个看见，没有连于神，他就不是看见。我来到美国了，我要得博士了，我要娶个妻子了，我要买个房子，都是看见了，但这不是看见呢。你没有这个看见，你来美国干什么？有哪一个来美国说我是糊里糊涂来的，别人把我押上飞机就留在美国了？每一个来的人都雄心壮志啊，很多人都讲啊，我下美国的时候我一看那个大楼，我这个大楼将来就是我的。我告诉你啊，所有那些看见都要被对神的看见来取代。我有一个更高的看见，我看见了神了，我看见了神心头的愿望了，我看见了神的旨意，就是已过的永远。我也看见神的目的，就是将来永远要实现的。我也看见神的计划，就是他在时间里所做的事。我也看见神的经纶，就是他在每一个时段所做的事。我也看见他的行政，在每一个时段为着他所要做的事，他们行政上的安排，能不能清楚？第三个啊，神一切的工作啊，都是为了他的显出和他的见证。那你就问了，神的旨意、神的目的、神的计划、神的经纶、神的行政到底是什么呢？啊，就是为着呀他的显出。啊，我们以前喜欢用这个话，他的扩大，也许也对，但是如果神是无限的，无限的就没办法再扩大，懂吗？所以这个基本上的理论是有冲突的，懂吗？我们是基督的扩大，我以前也是这么个讲法，慢慢就觉得不太对，因为无限的神没有办法扩大的，但是无限的神是需要显出的，我们是这个无限神的显出，懂不懂？他为着他的显出和他的见证，第一个，神是借助基督来显出的，没有基督神就没有了。所以我们问神了啊，神啊，你关心的是什么？神的焦点呢，就是基督，他只 focus 在基督身上，懂不懂？你很兴奋的，感谢主啊，啊，或者我不要说你吧，记不记得主耶稣打发七十个人出去？打发七十人出去，七十人就很喜欢， 回来就告诉主，主啊，连鬼也听了我们。主就浇他们一趟冷水，然后就把他解散掉，主把自己把他解散就没有了嘛。照说主耶稣应该继续成全他们，没有，就主耶稣说不要为这个欢喜，要为着你的名存在天上欢喜，就是要为着你有基督欢喜。哎，为什么你们这么兴奋呢？如果你的焦点是基督，我在带教会的时候是基督啊，我在服侍圣徒的时候是基督，对不对？我自己在追求的时候是基督，我和弟兄之间的关系是基督。如果你的焦点是基督啊，你的焦点就和神的焦点符合了。神的焦点是基督，除了基督，基督的所事，基督的所做，基督的所成以外，神不注意其他的事，因为那些都是暂时的。我想起我们克里凡盖好那个会所的时候，大家多开心。今天我看见那会所多伤心，我不知道懂不懂的意思，懂不懂？盖好会所的时候为什么那么开心？有祝福。今天为什么那么伤心？今天为什么我们这么软弱？懂不懂的意思啊？这会所是30年以前盖的，1975年盖，我从台湾回来嘛，盖。现在2005，不30年吗？30年，为什么这个会所没有满？30年，为什么弟兄们只有变老，没有变熟？我不知道你们懂不懂？老了，现在真是一个个都是白头发。现在一聚会就是白发聚会。那青年人就得搞另外一套，一定要唱他们的歌。还有一天我跟你们讲说，哎呀，你妈能他们的唱歌我不反对啊，但是也可以带点别的东西进来嘛。有个负责人说，那明年盲灯大不就不要。我说奇怪了，我说你们盲灯大不是青年人的大聚集吗？又不是 music festival， 那为什么这个不能嘎你们就不要了？那你们到底负担是什么？哎，弟兄啊，神的焦点就是基督，我感谢主啊，对不对？这个除了基督，所是所有不注意其他的事物。你注意会所，你有一天会失望。事实上到今天我已经不再鼓励人盖会所，任何教会跟我说他要盖会所，我是要盖也好嘛，因为你有个地方聚会嘛。但是盖好了我欢喜，盖不好我说你该有聚会的怎么都聚会了，聚会好了有主了什么样都好，聚会不好一个好会所那真丢脸，所以何必把自己搞到丢脸地方去？懂不懂话？懂不懂？这个我们要注意哦，神不注意大会所，神不注意大家用了什么材料，神也不注意大家经过什么过程，神也不注意搞了什么营。对不起啊，这个营是对的，但是不是输赢的营，是那个 camp 啊，这个但是又不是那个分裂的 camp 啊，就是它就是个营嘛。我告诉你，神注意的是有主。如果你们那个国度营啊出了一大堆基督，神就觉得很好。如果我们今天在这里一个周末，到后来大家都觉得很有主，那也很好。如果在一个教会聚会的结果是要大家都得着基督，那也很好。除了这个以外呀，神也不太注意别的。第二个是，不仅他的焦点是基督，他的奥秘就是基督。换句话说，神心头啊那个愿望啊，就是让基督能够做中心，就是神的奥秘就是基督。说出什么呢？说出基督就是神，是吧？神的奥秘就是基督，所以基督就是神自己。基督是以神为内涵的。你如果问基督你有什么，他就告诉你我只有神，对不对呢？然后呢，他又是人呢，在他的人性里借着神圣的属性啊，把神彰显出来了。所以啊，神的奥秘就是基督。第三个，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吧，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就是基督把它表明出来。所以啊，如果你今天要说了我来带领教会了，我怎么带领教会呢？你带领教会啊，就是把基督拿出来。 就是叫人得基督，就是叫人享受基督。如果其他一切的事物啊，它都应该叫做自然的生发，多么自然的生发。比如说基督很丰富了，他人就加嘛，基督很丰富了，弟兄姊妹就长嘛，基督很丰富了，圣徒的生活就快乐嘛，基督很丰富了，教会生活呀啊就甜美嘛。但是你注意啊，因为这样你要注意人数的加，因为人数不加就大概就是基督缺少了。你要注意教会生活的甜美，因为如果教会生活不甜美，那不也就说出圣徒没有基督吗？可是你要去治这个病的时候，你不是治甜美，你是给基督。那就懂不懂的意思？因为我身体衰了，所以我就有病嘛。那你要来治我病的时候，你不是治我的病嘛？也许你可以打一个退烧针啊什么，但是主要你是叫我的身体不衰嘛。懂不懂的意思？我的难处不是有病，我的难处是身体虚弱。这个教会各面显出不健康，都是因为基督缺少了。所以在教会中啊，要注意啊，要给基督。那甚至我愿意和弟兄们说，有很多意识形态的东西出来，为什么出来？很简单，就是教会中的基督不多。因为基督不多，大家觉得缺少依靠，缺少依靠觉得找依靠嘛，懂不懂？人总是要依附的，人很少有人说我顶天我立地，顶天立地的人不多，大概都是顶着人的肚子活下去就是。所以啊，你注意啊，当许多的教会在基督之外喊口号找依靠，产生意识形态的时候，那都是表明啊，那一处处教会的基督不多了，懂不懂？那如果这些依靠叫他们得基督，那就感谢主了。如果这些依靠叫他们得依靠，他们就失去了目标了，懂不懂这意思？那再下面一步啊，神的奥秘是基督啊，再下面啊，第二个大点，基督啊是在他的召会里得着丰满，得以彰显的。基督所注视的就是召会，神关心基督，基督关心召会，因为召会就是基督，就好像基督就是神，基督就是神，召会就是基督，所以基督所注视的就是召会，他的所事、他的所做、他的所成，都是为着召会。这是件很奇妙的事。奇妙的是，我现在我一直想问这个问题：为什么神成为肉体的形状，并不是在耶稣降生的时候啊，是在人被造之先呢？是不是？这位主为我们受死，也并不在时间里啊，也是在创世以来就有的呀。所以弟兄们，你要注意啊，是神自己成为人形状。好，根据那个形状来造人。为什么要神要成为人？那些神是个灵嘛，这位是灵的神为什么要成为人的形状？好，根据这个形状来造人，就是为主要得着教会嘛。如果没有教会，他要得这个人干什么？因为只有他得着这样的人，这样的人才能啊把他装进去，也才能把他彰显出来。所以你注意啊，基督所注视的教会，他的所事就是为着教会，然后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着教会。他为什么创造万有？是为着教会嘛。他为什么给我们日月星光？就是为着教会嘛。他为什么给我们土壤各种的动物植物？就是为着教会嘛。他为什么要得着人行走在地上？就是为着教会嘛。神所做的一切都是为着教会，所事所做都是为着教会。自从他的所成，当他在十字架上说成了的时候，就是把教会生出来的时候，当他复活的时候，对不对？千千万万的圣徒就在他的里面与他一同复活了，一同坐在天上。所以他的所思所做所成都是为了教会。基督的奥秘就是教会，神的奥秘是基督。所以基督啊，神的内涵，神的奥秘是基督，说出神的内涵是基督，也说出基督把神彰显出来。基督的奥秘是召会，说出这个基督的内在所事都是召会，关心与召会。 也是召会就把它彰显出来了，是召会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彰显出来。我现在懂，能不能懂这句话？就是今天我们没有时间吧，如果今天我们也花半天，每一个人都写一个他的见证，每个人写很细的写他的见证，影响他一生属灵的事物，我愿意告诉你，一定是一本非常好的书。你就会觉得，哎呀，主太丰富，主在这个人身上这样待他，主在那个人身上那样待他，主在这个人身上这样得着他，主在那个人身上那样得着他。这个人经历了神的丰富，那个人经历了神的圣洁，还有一个人经历了神的公义，还有人经历了神的永远，还有人经历了神的大能，还有人经历了神的怜悯，可是又都合起来是他的召会。所以是召会啊，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啊彰显出来了。然后呢，也是召会显明了神万般的智慧。神造树，神造花，神造野兽，都是够聪明的，都叫人感觉神呐、啊，你太智慧了。但是那个万般智慧的显明还是我的，能不能相信，在这个万物之中有人，人可以堕落，在这个堕落人中间，神又呼召出一般人来，能够和他完全一样，能够被磨成他的形象，懂不懂意思？所以这里说啊，说教会啊，也就显明了神万般的智慧。第三个，召会的实际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这是敬虔的奥秘。所以它是三个奥秘啊，神的奥秘基督，基督的奥秘召会，还有一个敬虔的奥秘。什么是敬虔的奥秘呢？就是神从人身上显出来了，这个可以是主，因为神借着主显出来，也可以是我们，因为我们这般人把神在基督里显出来了。所以啊，召会的实际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这是个敬虔的奥秘啊。我今天如果到一个地方去，这个地方召会是不是召会呢？有没有这个实际就看神显出来没，懂不懂？如果你到一个地方去，你所碰见的是他们非常相爱，周周一块吃饭，这个人包饺子，那个人做面条，还有这个四川的辣子鸡，还有上海的小笼包，但你知道吧，你不能说它不好嘛，那也蛮甜美嘛，但是你能知道这个不是神所要的。神的兴趣不在包子，也不在辣子鸡，也不在面条，也不在什么。如果你到一个地方去，可能各面都是受限制的，懂不懂？好像非常的穷苦，但是你见到他们，你碰见了神了，神在他们中间了，你就知道这个教会是健康。事实上弟兄们呢，一个愿意服侍的人，这个要成为你们呢里面很确定的目标。我在基督之外不给弟兄们其他的事物，懂不懂？我如果给他们讲一篇道，是为着叫他们得主的，不是为着叫他们听道的。我如果对他们有一些帮助，不是为着叫他们得帮助的，是为着叫他们得基督的。因为呢，因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敬虔的奥秘啊，是神在肉身显现出来的，这是甜美的事啊。对，我现在我可以告诉弟兄，这是个好消息。我们不是有些弟兄在非洲吗？上次我去非洲，有个弟兄，他在银行做事，做得还不错，一个国际的机构给他一个职业，是告诉他，我们请你来替我们做三个月。那我就懂了，就是来试试他嘛。三个月，我们的 contract 是三个月，美国的薪水，美国的标准，美国的生活，哇，这个对这个黑人呐、啊，是梦寐以求啊，懂不懂？我去了，他本来是答应哪一天去的，后来因为他知道我要去非洲，他就把那个时间挪后了，就是我走了以后他才去，所以我去了见他，我说你要去吗？他说我要去。哎，我就跟他说，我说弟兄，你真是觉得你应该去？他说我已经答应人家了。我说人答应你了，你答应人家了，人家没有你去就垮了吗？也不会垮。我说那么不会垮，你后面还要再去？哎，我已经答应人家了，我就没有办法了。 我就给了他一本呢《上行诗》，再给他一本呢《神圣罗曼史》英文的，这两个是定在一起的。我说，你到那儿去没有事做，我说请你啊把这一本书好好读一读，要从这一本书里得基督。哇，他拿了以后天天给他姊妹打电话，每天分享，哇，感谢主这本书里说什么，哎呀感谢主这本书里说，他就开始对主有经历了。有经历以后三个月满了，实在说在我的感觉是不会回来的，因为到那儿去不去容易，去了再回来不容易，因为已经进入了嘛，懂吗？因为你尝到那个甜头了嘛。这个地方倒蛮结实的，三个月以后告诉弟兄，我现在回来了，我拒绝了那个职业，他们 offer 他三个月试得很好，给他一个职业，他把他拒绝了，回来传福音呢，天天追求基督。他们这个来信呢就说啊，感谢主，最近我们天天在一起，我们在读哪一本书，我们在读哪一卷圣经，我们怎么一块祷告。哎，就像你说，这就是教会了。因为教会不是活动啊，教会是神在肉身显现啊。各个弟兄在他不同的个性里，在他不同的这个教育程度里，但是照着他们的所事啊，都能在主的怜悯里把主显出来一些，那个就是教会了。一个会带领服侍教会的人呢，他一定要记住，我所服侍的教会绝对不能没有基督。那下面第一个啊，基督如何与神，最好你加个父，基督如何与父神是一，以父神为人位，教会也如何与基督是一，以基督为人位来彰显神。记不记得主在地上时主说了，我与父原是一，我就是父，父就是我，我把父啊完全活出来，因为他是这样的，以神以父父神为人位，是不是？他说我说的话就是父说的，我做的事就是父做的，我与父是一位。所以教会要注意啊，教会无论有什么追求，无论有什么带领，无论有什么活动，无论有什么聚集，无论有什么教会生活中的各面，记不记得啊，都要学习啊，要有基督来做人位。没有基督的不灵光了啊，我这个门徒营感谢主，做得很成功。我这真没有想到，真没想到，这是亏欠，也是我亏欠你们，是亏欠见习。因为我一直不知道他会做这个，他做了以后，我问他怎么做，他讲我都傻了。你会做这个？他说我们都会啊，感谢主啊。做的我觉得很成功，为什么成功呢？不是因为大家回去是很喜乐，而是大家回去后都有基督。你有没有注意啊？所以我们这次这个特会啊，在那个，哎呀，光那个42站写纲要的时候，里面都忧愁，这个怎么个讲法？这个很深的东西啊，这怎么个讲法？懂不懂？结果上去就讲了，就不需要再讲那个小狗小猫的故事了。哎呦，大家都摸什么东西了？因为有基督的人来了，不是听到的人来了，一般有基督的人来了，哈、啊，那个讲道真容易。这就对了，侍奉如果不能叫人有基督了，以基督人为人位了，这个教会就不健康。就好像主在地上他从始到终那么健康，因为从来没有离开神，教会也应该从始到终那么健康，从来没有基督，一直都是有基督的。下面啊，基督如何不凭自己凭父活着，教会也照样凭基督活着。教会生活是什么呢？就是活着就是基督的生活。什么是教会生活？一个圣徒都要学习说啊，这个教会我活着就是基督，懂不懂？这个基督在地上他说我不凭自己，我是凭着父活着。那个神在肉身显现那个敬虔的奥秘，他是指基督和教会的，对不对？前面他是指基督的，他显现于肉体，称义在灵里，后面就变成指教会了，说被提到荣耀里，那就说什么呢？他是把教会跟基督合在一起讲的，又是讲基督又是讲教会，所以这个敬虔的奥秘啊，是包括基督包括教会的。那基督如何不凭自己凭父活着，教会这样呢也照样凭基督活着。 你们要注意啊，回到你们所在的地方，你们年轻的就蛮有盼望，年长的呢就满了推丧。好了，年轻年长的不必推丧了，也不必失望了。像到我这个年龄，不失望的也不多，也不必失望。年轻的满了盼望的人呢，也注意了，你的盼望是需要有规范的、有控制的。因为什么？基督要作为你盼望的控制。不要一回就想，哎，我们要搞这个了，我们要搞那个了，我们要这个做法那个做法。我不敢说这些对不对，因为这些东西都可以帮助你有基督的。但是你如果停走在做法上，那我跟你讲，你还会换做法，你会换做法。有个弟兄批评我们，但是这个我不阿门。有一位，这个我想是早期在台南那个，张俊，早期在台南那个离开我们了，他出一本《尼禄传》呢，不是，哎，四弟兄，四弟兄的一篇信息里批评我们，说一个做法换一个做法，懂不懂？那我今天说我们呢，是一个运动加上一个运动，你要注意啊，其实做法没有不好，运动也没有不好，做法归结到做法里去了。那可不得了，那就是以做法取代基督，那是得罪神的。运动归结到运动里去了，以运动取代基督，那也是得罪神的。我们呢，不能活在做法里，不能活在运动里，我们要怎样呢？要学习啊，如何基督是凭父活着，我们凭基督活着。在一切的活动里，我们都要学习说，活着就是基督。然后在下面啊，基督如何在地上实行了神的旨意，教会在地上也必须只有神的旨意。我们在这做什么？就是为了神的旨意。能不能清楚？只有神的旨意，不要让许多其他的事物是附属于神的旨意的，取代了神旨意的本身。别人懂不懂这话的意思？有很多东西是属于为着神的旨意他必须做的，对不对？这个必须做，结果把神的旨意忘了，就不对了。我就举这个不好的例子，这个是不是一个好例子？师生弟兄啊，四贤弟啊，感谢主啊！我看你那个旨意很清楚，我要的就是事情。你知道我们中间呢，弟兄不是那么多，姊妹比较多。这也说起来，可能是一个叫人不是顶宽怀的事。所以有一个弟兄啊，稍微爱主一点，聚会啊，美国人就给他介绍美国姊妹，西班牙人就给他介绍墨西哥姊妹，这个中国人就给他介绍中国姊妹，他呢就照单全收，同时 date 三个五个姊妹。哎呀，有一天我听见，我说气，这个每个姊妹都很认真，都以为就要结婚呢。你有没有注意啊？他的过程很对啊。他说我不多接触这个，我怎么知道哪一个是我的？可是每一个姊妹，哎呀，到后来，我告诉弟兄们，告诉你不可以再和任何姊妹交往有一段时间。你定了，你可以告诉他；你如果这些都不定，你都得告诉他。我现在同时找好几个姊妹，叫他们来，怎么可以这样？可是你知道，我们带教会啊，都是同时找好几个姊妹，他不知道去哪一个。他用那个各种不同的活动，这个活动那个活动，那通通在里面，都是属于基督的，这个基督不见。你知不知道这个同时找一大堆也是叫你非常厌恶的，叫你非常厌恶的，特是同时表态，那更叫人厌恶。给这个姊妹觉得我喜欢你，给那个姊妹也觉得我喜欢你，你要说这样你应该抓来打呀，用棍子打一顿，你要对不起主，对不起圣徒。有时候想想，我们这个在教会也差不多嘛。他里面会说这个回答你，我找姊妹也就是为了娶妻子，没有什么错。但是到后来，你娶几个妻子？一个妻子，你找那么多姊妹干什么？到后来你就变成找姊妹成为娱乐了，懂不懂？享受找姊妹的娱乐了，娶妻子变得不重要。你要注意啊，教会中现在一大堆人在不断的找，都是娱乐。比如说个门徒营，门徒营开的那真是个营， 我告诉你小心了、反正任何属灵的事做到后来做的不小心都会成为娱乐。所以啊，一定要有负担才做，一定要有需要才做，不能成为娱乐的来做。哎，很好，再干一个，很好，再干一个，不一定有基督的，一定要有基督才行啊。所以基督在地上实行神的旨意，教会在地上自有神的旨意，它不是许多神旨意的附属。聚会是帮助你来得进入神旨意的，对不对？读经祷告是帮你长出神旨意的，和弟兄姊妹交通是帮助你活出神的旨意的，这些都是一个帮助。但是难处在我们不知不觉把神的旨意忘掉了。哎，我们这个聚会真好啊，我们这个交通真好啊，我们什么东西真好啊，结果这些真好到后来都成为教会的难处。懂不懂这意思啊？那再下面一个啊，基督如何以父的思维念，凭父说话行事，教会的运作也必须这样的凭着基督。所以无论做什么，大家凭着基督来做啊，有主才行啊。那最末了一个，基督如何享受父所一切，这世界的王在他里面毫无所有，教会生活也只能有基督，世界在教会里也应该是毫无所有。那什么世界呢？第一个是罪恶的世界，懂吗？你不要轻看呐、有一个教会，他们这个很单纯，就这么要好好爱主。众教会就去探访他，盼望他入流。每次一见面就是：你们为什么不做这个？你们为什么不跟谁？你们为什么不干什么？你们为什么不干什么？哎呀，后来那个长老啊，就不知道怎么办。哎，这长老就跟弟兄们在交通，这不是一个了。就这个教会来，那个教会来，反正那个人的感觉是，反正我洗脑洗够了，就把你脑洗清楚了，懂不懂？到后来，这个长老实在受不了，就说：“弟兄啊，好不好？我们呢，把这个焦点放到圣徒身上。你看，今天我们中间的圣徒，这个不是只在美国，这在另外一个地方，有多少是在罪恶的世界里？长老没有感觉，负责的又没有感觉。”只有感觉，我们有没有用这个材料，我们有没有做那件事。你有没有注意啊，世界已经进到教会生活里来了，教会生活还为着意识形态跟人打仗呢，这算什么东西？教会啊，没有意识形态啊，教会的生活是享受父做一切呀、享受基督做一切啊，其他的在我们身上毫无所有。教会里不能有罪恶的世界啊，那教会也不能有物质的世界。弟兄们呐、大家来在一起谈钱呐、谈钱呐、这不好啊。那更不要说做直销了，更不要说什么卖保险了。教会里没有物质世界，不仅没有罪恶世界，教会里甚至于没有物质的世界。我们在一起很单纯嘛，懂不懂？我这个经济很拮据，我是一个穷学生。那做爱宴的时候，我只炒一盘高丽菜，包心那个白菜啊，是不是叫高丽菜？卷心菜，我就炒一盘卷心菜，这有什么可吃？那就很富有，做了一盘粉蒸肉，还加荷叶，有什么可傲？都感谢主嘛，做的我们感谢主，拿了一大盘的我们感谢主，拿了一点点的感谢，因为教会没有物质世界。我这个车叫我很头痛，因为我这个车子是公共汽车，大家都开的。所以慢慢他这个小毛病就显出来，显出来我是很不喜欢。一进去我感觉那个东西掉下来，那个东西不见了，我很不喜欢，这里面就不愉快呀。好，就去换个车。哎，昨天我倒看到一辆车，也是林肯，我开林肯，一年薪资5000里，价钱比原价便宜10000多。只有一点奢侈，他那个壳子啊，是好像是绒的，懂不懂？可以呜呜就下来上去那种。我在那看了很久，颜色也好看，颜色也对，价钱也对，那5000里不算里嘛，对不对？你这开5000里不是跟新的一样吗？你要求他保你6年不就完了？这都对，就是那么一块布不对。我在那站了，然后我是跟你吧，我们不是在那看看，哎，不要了，又回去看看，也不要了，因为是好啊，的确好，什么都好。我忘记你坐着，那座位也舒服。哎，今天早上一早他还打电话来， 那辆车你要不要？我就告诉他，我说哎呀都好，就是有一点，我说他奢侈 deluxe， I want a simple car。 我一开车都是五六个小时，我自己开车也不多嘛，都是去多伦多芝加哥什么，一开就五六个小时，那老开五六个小时，我今天要给一个烂车拖一次啊，就不能讲到了，因为到那以后我都散掉了。我给多伦多拖过一次到托利斗，结果那个聚会我就不能讲，没法讲，我告诉他不，你们做。所以后来我就知道了，这个我们这个体力这个年龄只能做这么多，那一定要舒适，不可以奢侈，但是就是奢侈了，不可以讲论，因为就表示你还看得见，你要看不见嘛。我一开一个车，哎呦坐坐那车好漂亮，那你一定也看见谁的车好不漂亮，你不都看见了吗？你要看不见，你怎么会看见人开什么车呢？你为什么不看见基督来了？你为什么要看见一个凯迪拉克来了，或者谢维兔来了， Corolla 来了？你为什么要看这个？你要看见基督来了。教会中没有罪恶的世界，也没有物质的世界，教会中也不可以有宗教的世界。那宗教是我们到后来会慢慢讲，你不可以有一个宗教的事，教会是生机的身体啊，不要在教会生活里做宗教的事物啊，也不能有宗教的世界。那最后一点啊，一个服侍教会的弟兄必须是一个有看见有启示有意向有托付也能在新鲜的灵里持守托付的人。这就重复前面的话可以了，我们把它讲完了，感谢主啊，是赶了一些，我们盼望这五篇能够都讲完，如果时间到后来实在不够了，有一段这个各种不同的聚会，我想就请弟兄们带着大家读一读就可以，好吧？我们有一点祷告结束这一次的聚会，谢谢他给我们这样的机会啊，来一同来受成全。